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六到十节，翻到的话请看，我来给大家读。圣经说，然而敬虔若更有知足的心，实在是大力了。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拿什么去，这是明显的。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罗，落在无理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透了自己。我再多读一节，十一节也会提到十一节。今天你这侍奉天主的人，应当远避这样的事，追求善行、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谦逊。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六到第十节。我们上周分享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三到五节，我们提到了假教师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狼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提到了他们会传别的道理，他们会有骄傲的态度，他们会有属情欲的思想和行为，但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提到了他们行事的目的，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在第五节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说他们以为敬虔可以获利，所以他们所追求的，他们的目标，他们眼睛所看所思所想，他们想要得到的就是利益。这是我们上周所看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三到五节我们要明白保罗为什么要提醒以弗所教会，要提醒提摩太，专门提醒他们这些狼的特征提醒他们，他们的目标是为了从你们身上夺取利益。因为以弗所教会他们就有这些狼，我们之前提到了他们教会中有许多的这个异端的领袖我们之前也提到领袖他们是一般是指着教会的牧师在说的，同时我们前面也看到他们也讲道，他们也带领人，包括以弗所教会也有一批人已经跟随他们离开天主的圣道那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也包括提醒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提摩太，告诉他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中间的这群狼。不光在第四章，我们讲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提到保罗警告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注意，你们中间有狼要站起来，你们中间也会有狼会从你们外边进来，要攻击天主的道，攻击天主的群羊，将天主的群羊打散，分开吞吃，要在天主的群羊中散播争端，散播非真理的种子。他不光在第四节提醒教会说，你们要注意，你们中间必会有狼要站起来，也会有狼要进来，同时他在第六章他也提醒他们，狼会是什么样子的，狼的特征是什么样的。那为什么他要提醒他们呢？他要告诉以弗所教会，你们中间出现的狼一部分已经被保罗还有你们教会发现并且赶走，但同时他也要以弗所教会，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真理基督教会也要注意，狼还会要攻击羊群，狼还会想要进入教会我们要一直有这样的小心谨慎的心去面对他们，面对非真理的事情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吞吃天主的群羊。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教会可以随意的去面对这些非真理的事情，可以随意的去对待他们，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的去对待他们那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第六章的六到十节，我们发现保罗他开始继续延续上边的关于获利的话题上边提到说这些异端，这些狼，这些传非真理，这些有各种各样非真理行为和思想还有态度，这群狼，他们认为敬虔可以获利我们上周提到了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要避开，意思是你要看他们如疾病一样，如我们现在防范的这些会伤害我们、致我们于死亡的这些疾病一样去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可以伤害天主的教会、天主的群羊。 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信徒可以因着敬虔获利，我们也有能力，天主也给了我们有方法武器去面对他们的攻击，也包括面对我们的情欲，面对第十节所提到的万恶之源。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万恶之源的克星知足，或者可以说信徒的武器知足。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知足。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去学习您的话语。天主，我们感恩您能够将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每一位可以有机会用我们的母语翻开您的话语去了解您给我们所立的真理和各项原则。天主，我们晓得以弗所教会他们碰到了非真理的攻击，碰到了狼的攻击，他们也有一些人受到非真理的影响，离开了圣道，迷失了圣道。天主，我祈求您能够在今天这段时间，在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使我们心里所思考所思所想都是您话语的真理。天主，我祈求您在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使您的真理做我们以后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我们可以有能力有机会去得胜，去面对狼的攻击，面对非真理的攻击。天主，我祈求我们每一位有您的带领，所以我们真理基督教会可以更爱真理，盼望您带领下的时间帮助我，所以我可以讲清楚讲明白您话语的意思。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上班第五节提到说，保罗说他们以为进钱可以获利，他说的是这群狼，这群非真理，这群攻击教会的，这群撒旦的精兵们，他们认为进钱可以获利，可以得到利益然后保罗紧接着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弗所教会的人提摩太，你这些牧师们，你们要注意，这样的人你们应该远避，意思是你们要离开他们，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来往。但同时我们发现，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敬虔可以获利敬虔可以获利，很有意思。保罗上面刚说了，这些认为敬虔可以获利的人，你们要离开他们，远避他们。但同时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第六节，他说然而敬虔若更有知足的心，实在是大利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他的意思就是敬虔还真可以获利，但好像看似与那个上面所提到的有矛盾。上面他说敬虔，认为敬虔可以获利的人，你们要离开他们，远避他们，离跟他们一点都不要接触。但是到下边的时候，第六节他说然而敬虔若更有知足的心，实在是大利了。看似好像有一些矛盾，那然而是什么意思？我要注意这个词很有意思。然而它表现一个转折，它上面提到了敬虔，认为敬虔可以获利的人你们要离开，但这儿它提到说然而敬虔若更有知足的心，实在是大利了。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我们要明白第五节他所提到的这群带领教会往非真理的方向去行的这群人，这些在教会中散播争端、传扬非真理种子的人，他们认为的敬虔可以获利的是，他们认为敬虔可以给他们帮助他们来满足他们肉身的肉体的情欲，并且夺取更多的世俗中的利益。但是他们忽略了真正敬虔可以产生的利益。所以保罗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这群人所认为的敬虔的可以获利的，他们认为的得到更多利益，世俗中利益的这群人，你们要避开，你们要远离他们。但是呢，他今天也教导我们，敬虔若更有知足的心，实在是大利了。什么意思呢？ 看来敬虔真的可以获利。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这句话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敬虔可以获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上边的人也是敬虔，下边的人也是敬虔，但是上边的那个获利，保罗说你们要离开他们，意思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获到利益，他们夺取的就是世俗中的利益。但下边的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的就是敬虔，你们要追求的真正的敬虔可以获利。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敬虔可以生出知足的心。所以简单来说，意思是什么呢？知足的心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信徒们获利的方法。我们如何能获利呢？知足的心，有知足的心。真正的敬虔可以生出知足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大利。敬虔可以获利，这个与上班的这些狼们的想法有很大的区别。他们追求世俗中的利益，所以他们是什么样的行为呢？他们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一群人啊！他们认为敬虔可以给他们带来世俗中的利益，但是天主说敬虔，真正的敬虔可以给信徒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就是你可以有知足的心，知足的心会给你带来大的利益。那举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中之前站起来过的狼，我就提到他，因为我们正好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他也是想要在我们教会中得利益的人。我们发现圣经中判断异端、判断狼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异端呢？看他所传讲的福音去判断他们。还有呢，我们发现异端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巴兰啊，比如说犹大，圣经中提到的这些异端们，他们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贪财，想要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在这段经文中，他告诉我们说，信徒想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错，但是呢，若你想得到错误的利益，这个是罪，这个是错误。他并不是说我们信徒就必须一直吃亏，不是这个意思。天主所给你们预备、所给你们赐予的应许利益，他已经告诉你们，这个是你们当追求、当得到的。但不是这群狼、这群天主、这群撒旦的精兵、天主的仇敌们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天主没有要将这些世俗中的利益应许于我们。敬虔是可以获利，但是要看我们获得的是什么利。好吧，这是第一件事情，敬虔可以获利。那第二，我们提到了敬虔可以获利，为什么可以获利？因为敬虔，真正的敬虔可以生出知足的心，知足的心可以使我们获利。那第二呢，我们信徒为何要知足？我们为什么要知足？那首先我们要明白知足是什么意思。我们提到知足的时候，大概大家应该都明白他的意思。知足是什么意思呢？知晓满足，知道满足，这就是他的意思。这个是如何理解呢？如果我得到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吃饭，然后谁给我哪个弟兄姊妹给我来点饭，然后我吃了之后，我就会得到满足啊，我就会觉得很快乐，很获得快乐啊。我们都明白知足的意思啊。那不知足是什么样的呢？我得到了这个饭之后，我还想得到更多。我已经饱了，我已经吃饱了，但我还想得到更多。哪怕我把它浪费掉，但我还想要得到更多。那为何我们信徒要知足，要知道满足？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第一，知足可以使你有清醒的头脑，从而认清现实。这个什么意思？我们从第七节我们能看到，第七节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拿什么去，这是明显的。第九节，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罗，落在无理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
所以第一第七节他提到什么呢？他说你们来的时候你们是空着手来的，你手上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手上带着金子来的啊，出生的时候那个一个孩子然后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脖子上戴个金链子，然后手里挎个包，里边一沓钱，没有一个孩子是这样来的，也没有一个孩子来的时候手上拿着房产证来的，对吧？这个是他的意思，很简单，很容易理解嘛。他的意思是你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来。然后呢紧接着他说第七节，他说也不能拿什么去，他的意思是你死的时候你也不能带走什么，这个是他的意思。这个跟我们世俗中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世俗中的人他们想尽办法的把他们这在世上所得到的一切想要带到死后的地方，比如说秦始皇兵马俑，对吧？他为什么要有这个呢？他想要在死后继续做王。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人烧钱，还有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烧一个纸做的 iPhone。 我说看来在地狱里还有机会刷手机，刷微信，刷抖音，还专门要烧个 iPhone， 看来别的手机他还看不上，他还要烧个 iPhone。 哎，挺有意思的。那为什么他们要烧这些？他认为烧了之后可以给他的亲人带到死的地方。看来他们生前也有些这样的要求，也有些人就是觉得我就是想把这些带给他们。但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基础很简单的真理，我们都明白的真理。什么真理呢？你带不走，你来的时候你带什么都没带来，你走的时候你什么也带不走。这个是他的意思。那你说这个与知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知足可以给我们清醒的头脑，从而认清现实？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如果你有知足的心，你会明白这个真理，并且常常纪念这个真理。什么真理呢？你带不走什么东西去将来你死后的地方，你没有带来什么你也带不走什么。你会有清醒的头脑，你会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并且晓得纪念这个真理，你就会有清醒的头脑，你会认清现实，你会知道你该追求什么样的方向，你会知道你奋斗一辈子做个房奴啊。我昨天跟我的几个非信徒的高中的同学吃饭，他当兵回来了，那个服役三年吧回来了，然后好久没见了，所以请他吃个饭。然后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他当兵得了20多万。然后他说什么啊、我说哎呀，那挺好啊，你有20多万，我说我好羡慕啊，我说我你有这个启动资金了，我说你可以把它投资在这个事业方向上或者是婚姻方向上，对吧？你看我说我如果现在想结婚我没有钱结婚，我说我连修建都租不起，我说你现在你就有这个启动资金，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呢我问我们提到了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我说他是北京人，我们那会儿公立学校的人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我们说现在北京人没有人能买得起房子，我说你怎么考虑房子这个事儿的？他说他准备买房，然后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父母把父母的房子卖了之后，然后还欠了500多万，然后买了一栋房子，然后他说要还贷款要还30年。哎呀，我说太可怕了，我说我这一辈子不会有在北京买房子的思想会在我的脑中，我说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除非等哪一天北京的房子掉到10块钱一平的时候我再考虑考虑啊，现在是没有办法考虑。我说我爸妈有一套房子在六环外，这六环边上特别远的地方，现在都涨到10万一平了，太可怕了。我说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那为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知足的心，你的头脑不会发热，你会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你不会与世俗中的人攀比，你不会想啊，你看世俗中的教导是你没有房子你没有房子你没有家，你没有房子你没有安稳的生活。那谁说的呢？
与圣经的教导完全不符。家是什么？您跟您妻子孩子在一起就是家，不需要有一个房子来证明你们有个家。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租房子，对吧？我们不提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说，我想强调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知足的心，这个会帮助你明白你该追求的目标，你的方向是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买房，如果你有能力买房挺好的，这我觉得特别好，也是一种投资嘛。但是如果你像我那个提到的那个朋友那样，你买个房，然后你要还30年贷款，然后还要借500多万，然后还要把你父母的房也给卖掉，啊，这个当然会影响你。如果你是个信徒，当然会影响你服侍天主的心和行为。你每一次周日去聚会的时候，你会考虑，哎呀，我还欠着500万，我得想办法多挣点，要不周日别去聚会了。每一次你要去服侍天主的时候，天主感动你的心，说你要放下一切去跟随我做我的旨意的时候，你心里要想着，哎，我还欠着500万怎么办？我得先把这500万还完了，我再去服侍天主。很多时候有一些服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块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我有这个负担，我有那个负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如果你有知足的心，知足的心可以帮助你胜过这些负担，因为你会有清醒的头脑，知道你该追求的目标。考虑一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知足的心，你能够很轻松地得到满足，那你不会以这个世界中的世俗中的资源作为你追求的目标。你有饭吃，有地方住，你已经满足，那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思考的空间留给天主去服侍他。你看第九节他说，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络，落在无利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若你不知足，若你是一个贪图丰富的人，引诱就会找到你。你这个贪图丰富的心，你这个贪财贪婪的贪心的这个心，这个思想就好像那个鱼饵一样，引诱就好像鱼一样，那个引诱会自动找上你，你的私欲你的情欲会自动找上你，因为你的贪婪的心就在吸引它来到你的身边。知足的心可以使我们有能力追求正确的目标。那第二呢，知足可以使你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啊，这个特别重要，弟兄姊妹们。我发现感恩的心真的可以使一个人成功在作为信徒。我们发现如果你没有感恩的心，你无法成功作为一个信徒，特别的难。感恩的心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就是知足可以使你拥有感恩的心。在第八节他提到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句话首先它给我们设立了一个知足的标准。什么标准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意思是就应该知足。什么事情应该知足呢？有衣有食你就应该知道满足。什么意思？知足的标准就是能满足基础肉体需要，衣食住行能够满足基本的需要，你就应该知足，应该感谢天主。我们为什么我们会不知足呢？我们有一个有葡萄吃，我们会想吃阳光玫瑰，对吧？前段时间这不是炒得特别贵吗？啊，那个30-40一斤啊，你有普通的葡萄吃的时候，你就会想着要吃那个；有阳光玫瑰的时候，你又会想着去吃更好的。举这个例子啊，你有那个能力去吃自助餐，去吃50块钱的自助餐的时候，你会想着我要吃200块钱的自助；等到你有200块钱自助的能力的时候，你要想着我要吃500块钱的自助。就简单的例子。 圣经给我们设立了知足的标准。如何，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该知足呢？有衣有食就该知足，你就该得到快乐，得到喜乐，得到满足。那这个如果我们有知足的心，那当然会赐予我们感恩的心。在希伯来书13章的5到6节，不用翻，我给大家读希伯来书13章的5到6节，圣经说，你们行事不可贪求，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必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所以我们可以坦然说，主是保佑我的，无论人向我怎样行，我都不惧怕。那不知足者，或者说贪婪者、贪心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数算主恩的人，他们是不会纪念天主之恩典的人，他们也不会记住他人、别的人赐予他的恩惠。我们应该都提到这个不知足者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都应该会想到某些人或者自己。你有没有纪念过别的人赐予你的恩惠？我常说这句话，我说如果你记不住别的人赐予你的恩典，你不知道感谢他们，你不可能感谢天主，我不信。因为天主不可见啊，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人，他帮助你了，你都记不住他帮助你的事情，你不感恩他，你说你感恩天主，我觉得太假了啊。那不知足者，他们不会数算天主的恩典。相反，知足者，他所眼睛里所见的，不知足者他眼睛所见到的永远都是他没有得到的事情。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们之前就有一个人，很明显是一个不知足的人，是一个贪婪者。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他永远所嘴里所说的、眼里所看的、心里所想的，都是他没有得到过的。他想的都是，哎，为什么你能去那个地方，我不能去？你能有这个机会，我没有这个机会。他永远没有想过，他所有的我也没有。天主已经赐予他充足的恩典，难道天主只爱我不爱他吗？一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们，如何判断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知足的人？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一个贪婪的不知足的人？你看看你每一天心里所想的事情，你就会明白。你每一天心里想的是不是你所没得到的？如果你每天所想到的都是你没得到什么，啊，为什么这个人得到这个了，我没得到这个？你每天如果心里想的都是这些，你就是一个不知足者，你就是一个贪婪者。相反，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每一天会想到的是，我已经得到了这个，我已经得到了这些，太好了，值得感恩。我们要明白，你现在手里所得到的一切，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超出了天主的控制。你现在手里所得到的一切属于谁呢？永生的天主。谁赐予你的呢？永生的天主。所以你在抱怨，你在不知足的时候，你说我没得到这个，我没得到那个，凭什么他也是信徒，而且他有的时候他都不来聚会，他能得到这些，我没得到这些。你每一次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不是在向人抱怨，你是在向天主抱怨，没有感恩的心。相反，一个知足者，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知足者他是一个常常数算主恩的人，他是一个常常纪念天主恩典的人，他也是一个常常纪念别的人、弟兄姊妹们给予他的帮助、非信徒们给予他的帮助，他都纪念，他都会感谢的人。这样的人是知足的人。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得到快乐很容易，因为他不会想他没得到的。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天主他不会偏心。如果他认为你得到这个恩典会帮助你，他就会给你。你是他的儿女，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女？你的儿女向你求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会害他，你就会想给予他。天主也一样，知足的人他会想着，我没得到的这个肯定是天主认为这件事情会害我，这个东西会害我，他可以继续有感恩的心跟随天主服侍他，感恩他。那不知足的人他就会想着，天主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为什么没有给我那个。如果这个是我们， 你不会有感恩的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提到的那个人，他很快的就开始向天主抱怨，很快的就离开圣道。因为你没有感恩的心，你没有知足的心，你就不会有感恩的心。啊，你所定睛所想所看的都是你没得到的，不会看你已经得到的。啊，第三，知足可以助你得胜。啊，知足可以助你得胜。所以为什么我们信徒要有知足的心呢？第三点，因为知足可以助你得胜，帮助你得到胜利。第九节他提到说，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罗，落在无理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那首先他提到那些贪图丰富的，他的意思是贪婪者、贪心者、贪财的人，贪图丰富的人常被引诱。我们注意常这个字很重要，他说的是经常的，你会常常看到他被引诱。引诱是什么意思呢？吸引、诱惑。所以你会发现他这里在教导我们一个道理，一个贪心不知足的人，他是更容易受到攻击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更容易跌倒的人，他是一个更危险的人，他自己本身危险，因为他更容易受到攻击。那他们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圣经说，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罗，落在无理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所以他首先他提到说，这群人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落在陷入网罗。为什么说陷入网罗？意思是他很难离开，很难逃离他所行的这些事，他很难逃离这个引诱。为什么他要用网罗去做这样的比喻？意思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用一个网去捕捞什么动物、什么猎物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在这个网上边捡20个大洞，我们肯定不会想着是我们用这个网去抓它，目的是想它从网里边溜走。我们想的都是用网抓它，所以它跑不掉。相同的道理，他这提到说，如果你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你会经常被攻击，然后你被私欲攻击的时候，你会像一个落在网罗里的猎物一样，意思是你没有办法逃离，你会很容易被抓住，被困住，被你的情欲困住。然后他说落在无理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意思是你的结果就是灭亡，你的结果就是受情欲的控制。我们发现一些这些不知足者，他们也是属情欲的人。为什么说属情欲呢？你属于谁，谁就是你的主人。你属圣灵的人，你就会是圣灵的仆人。你属情欲者，情欲就是你的主人。这样的人，他们所想的不知足的人，他每天脑子里所想的就是我如何能更好的满足我情欲的需求，我如何能够夺取更多的利益来让我的情欲得到满足。他所思所想都是得到情欲的喜悦，而不是圣灵的喜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知足可以助你得胜呢？因为不知足会使你跌倒失败，相反，知足就可以使你得胜。因为知足的人不会常被引诱。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会考虑你现在的工资足以满足你日常的生活的需要的话，然后你在管你公司的钱的时候，你看到这手上的这大笔钞票，你不会想着偷一点，所以这个钱就不会是你的引诱。但相反，如果你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你就会想办法偷税漏税啊，你会想办法从公司里偷点钱啊，你会想办法来更多的满足你肉体的情欲，同时你也就是一个更多受引诱、受攻击的人。知足的人不会经常受到攻击，因为这些攻击你可以胜过。简单的举个例子，比如说保罗，那淫乱就不会是他的弱点。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有单身服侍主恩赐的人，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弱点，我没有办法做到能够一辈子单身服侍天主，这个太难了。保罗可以做到，他有这样的恩赐和能力，那对于他来说淫乱就不会是一个攻击的方向，一个点。撒旦不会想着我用淫乱来使保罗跌倒，因为他看到这件事情，他就知道如何去面对。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那你的情欲还有撒旦的攻击就不会来自于这些物质上的需求，所以你不会在这些事情上跌倒，你可以更多的把你的重点重心放在别的事情上。知足可以助你得胜。第四，知足可以助你坚守圣道，实现价值。实现什么价值呢？实现你作为门徒，作为基督门徒的价值。我们之前在周四讲的教会学里边也劝勉弟兄姊妹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听一听录音。我们周四在分享教会学的内容。那我们周四讲教会学内容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门徒与信徒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你如果是信徒，你就应该是门徒。这个在基督的大使命里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他提到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提到传福音三个字，但是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传福音的意思。他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是做基督门徒的那一刻，所以门徒与信徒是应当是一个意思，应当是一样的。你若是信徒，你也当是门徒。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说知足可以助你帮助你坚守圣道，同时他也可以帮助门徒实现价值呢？第十节他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透了自己。然后十一节他说，你这侍奉天主的人应当远避这样的事，追求善行、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谦逊。那为什么我们说知足可以助我们坚守圣道、实现价值？因为知足会让你明白，钱财、世上的利益不会是你的追求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不会想要夺取更多的利益，你会以你自己现在所有的为满足，这就是希伯来书13章第5节所提到的真理。如果你是个知足的人，你会以你现在所有的为满足，所以钱财不会是你追求的目标，所以你会这个知足的心会使你有能力、有智慧，合理的使用天主所赐予你的一切资源，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如何坚守圣道呢？知足会让你知道钱财不是你追求的目标。那如何实现价值呢？知足会让你有能力合理的使用天主所赐予你的一切资源。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钱财资源不是罪。我不要大家讲，我讲完这个之后大家就开始想，这些有钱的人，或者我有钱，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罪？不对，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天主也特别的使用有钱人，比如说约伯，比如说大卫，这些王们，天主特别的使用他们，而且特别的祝福了他们，使用他们手上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使他本身得荣耀。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有钱或者是钱财是罪，不是的。那我们如何去考虑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明白钱财本身不是罪，但是我们要看我们如何去看待和使用钱财，这个会让我们行恶事或者行善事，这个是判断罪与善的方法，就是你看如何看待钱财，如何使用钱财。钱财本身不是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明白水能渡舟，亦能覆舟，对吧？意思是一个水能让这个舟在水上行走，能往前走，但同时它也可以让这个舟，让这个船沉下去。钱财也一样，它可以帮助教会，它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们去赞美天主， 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去荣耀他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但同时他也可以使你跌倒离开天主。箴言书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圣经说，有喜爱失散的，却到增添，有省俭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饶许，润泽人的必得润泽。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正确合理使用你钱财的人，天主会加给你更多，就这个意思。
我已经清楚的看到，因为我现在在管钱，我能清楚的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为天主奉献了有大的热心和爱心，为天主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天主也大大的祝福他们，使用他们，天主也会继续加添给他们他们所需用。这个是天主赐予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钱财不是罪，如果你正确的合理的使用你的钱财，你这是也是一个服侍天主的一个方式方法。使徒行传四章的32到36节，圣经说，信道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有无相通，没有人说我的东西是我的。这句话特别重要，弟兄姊妹们，他说没有人说我的东西是我的。然后前面提到他们有一个前提，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人。与谁一心一意呢？与天主同心的人。他们是这样的人，有知足的心，他们会说，我现在所有的一切不是我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有这样的与天主同心的人，你不会不愿意用你的钱财去荣耀天主，你不会想着，哎，天主已经给我这些，我要抱住了，我要得到更多，我再多拿点。你会想着，天主给了我，我要好好的利用他去赞美他，我要给更多的给天主，然后天主也可以继续的来祝福你。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后边说，没有人说我的东西是我的，使徒用大能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都蒙洪恩，内中没有穷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人都将所有的变卖了，将价银交于使徒，放在他们脚前，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鲁，名叫约西，使徒又与他取名叫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的意思。他有田地变卖了，将价银放在使徒脚前。所以我们会发现，天主大大的使用了这群有钱的弟兄姊妹们，其中比较有名气的就是巴拿巴，天主大大的使用了他。我们也发现后来这个有钱的巴拿巴，他也跟随保罗，一开始他带领保罗，后边保罗开始带领他，然后他开始退居在保罗之后。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与保罗一同服侍天主的时候，他也经常讲道，他也经常跟保罗一起建立教会，他是大有信心、爱心、有能力的人。所以天主也使用人的钱财去赞美他自己。腓立比书四章的第10到19节，我们翻一下这段经文，是我这段时间以来最喜欢的一段经文，特别鼓励我。腓立比书4章的10到19节，我们翻一下，一起来看一下。腓立比书4章的10到19节，翻到的话我们来看，我给大家读。是您说，我因主甚是喜乐。我们知道这是保罗自己在说自己的见证，他在告诉腓立比教会他现在的心情。他说什么呢？我因主甚是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意复又发动，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得到机会。我不是因有缺欠说这话，我无论处什么境遇都可知足，这是我习练的。所以保罗首先他提到一个情况，他说腓立比教会的人，你们想念我，你们思念我的心情，你们的这样的思想使我得到了充足的喜乐啊。然后他提到，他告诉腓立比教会，我说这句话目的不是想从你们那儿得到更多的支持，这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真心的因为你们的思念得到了喜乐。为什么呢？他说，我无论处什么境遇都可知足，这是我习练的。意思是我并不是想得到你们更多的支持，而是我真的因为你们想念我，我得到了喜乐。他什么样的境遇，无论富足还是贫穷，他都能够 知足，他都能够知足。然后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贫穷，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欠，随时随在我都熟练。我靠着加给我的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然而我遭难的时候，你们攻击我也是美事。腓立比人，你们知道我出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你们之外，我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也再三的遣人攻击我的用度。我并不求什么馈送，只求你们多多结果子，使你们得益处。我现在充裕，诸物全有，并且有余，因为我从以巴弗地多手里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馨香，为天主所加纳所喜悦的祭物。我天主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因着基督耶稣补足你们所需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告诉腓立比教会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他说，你们教会中选择的以巴弗地多，你们差遣他去把奉献，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微信。你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给到哪个牧师有奉献的时候，我们像之前复兴会的时候，还有三十十五的会议的时候，我们给一些牧师有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给他转账啊，我可以直接去银行取现金，就直接给他们，或者给他们转账都可以。但是那个时代，如果教会想要去支持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必须要从教会中选择一个很可靠的弟兄，然后他们选择了以巴弗提多，选择他来拿着教会中所有的支持去见那个保罗，去给到他。然后我们保罗提到说，我从那个以巴弗提多手中收到了你们的馈送。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作极美的馨香，为天主所加纳所喜悦的祭物。他的意思是，那个腓立比教会你们弟兄姊妹们所给的支持，所给的奉献，天主特别喜悦，这是天主所喜悦的一种侍奉。同时他也说，我天主必叫他荣耀的丰富，因着基督耶稣补足你们所需要的。他的意思是，天主是丰富的，他拥有一切资源，因着你们这样的行为，天主会赐予你们更多。我们教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支持很多的牧师和传道人啊，有很多的教会不一定我们教会拆出去的四位牧师，我们也在他们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别的牧师，我们在支持，给予他们一些奉献。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很好的去利用大家的这个奉献，我们都好好的去用，去赞美天主。我们没有存太多的钱，我们钱都是使用去赞美天主。那同时弟兄姊妹们，我们发现天主更多的祝福我们，更多的使用了我们教会啊，这是天主在把我们所他的丰富再继续给到我们。那前边我也有一些经文我想提到，他提到说第十三节，他说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我们发现很多人特别喜欢乱用这些经文，他每一次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提到说，你看这些经文说我靠着基督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我想做什么我都能做得了，因为有天主基督做我的力量。但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我们发现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经文，他的意思并不是他做什么都可以，而是这些经文的意思是，无论处贫穷、处丰富、处富贵，还是处穷乏，他都知道如何跟随天主，这个是他的意思。他知道如何去处各样的境遇啊。我们发现这个知足的心可以助我们坚守圣道，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说知足是我习练的，我无论处什么样的境遇我都能知足。他的意思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保罗他自己他是一个经常受穷乏的人，他甚至没有机会，有的时候他没有受到教会的支持的时候，他需要自己工作来支持自己去继续侍奉天主啊，他的侍奉不容易。但是保罗说知足帮助了我，让我能够继续服侍天主，坚守圣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到的小标题是知足可以助你坚守善道，坚守圣道。那后边所提到的弟兄姊妹们，以腓立比教会实现了他们的价值，他们帮助了保罗。我们要明白保罗的侍奉也有腓立比教会的一份， 将来天主在纪念保罗所做的一切事工的时候，他会记着，他会想着腓立比教会每一个支持保罗的人，每一个奉献了的人，教会中拿着这一切奉献去给到保罗，然后每一个在教会中奉献的人都有他的一份祝福，天主记着这些。所以知足的心可以实现我们的价值，也可以助我们坚守圣道。最后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信徒当警戒远离贪婪的心，也就是万恶之源贪婪。我们知道这儿提到的是贪财，它的意思是贪图财力，但同时它也这个贪图财力它背后的操纵者，它背后的这个根源的罪是什么呢？贪婪，不知足，与上边的知足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他这儿提到的贪财就是不知足，就是贪婪的意思。第九到第十节圣经说，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络，落在无理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呢？就是一切恶事，我们要圣经中提到这个万字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要向万邦传福音，他提到万字的时候，他一般指的是所有的。他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意思就是贪财贪婪的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考虑一下撒旦是如何堕落的，如何跌倒离开圣道离开天主的，我们都会说因为骄傲。那我们考虑一下他为什么会骄傲，他的根源是什么呢？不满足，不知足。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以赛亚书提到的撒旦堕落前的样子，他是光明的天使，他是明亮的晨星，他是最有能力最美丽的天使，他是仅次于天主的这个天使。但是呢，圣经说他不知足，他想要上到高山，他想要跟天主比较，他想要坐在天主的位子上。我们都提到的骄傲，他的骄傲的罪啊，说他想要跟天主比较，但是我们要明白骄傲的幕后就是贪婪不满足。如果他是一个知足的天使，他不会有骄傲的后边的问题，骄傲的罪，因为他会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所以我们信徒要远离万恶之源贪婪。为什么呢？第一，贪婪会使你迷失正道，贪婪会使你迷失正道啊！圣经说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啊。那为什么贪财者他这个贪婪会使你迷失正道呢？我们要明白贪婪贪财者贪婪者他们心里所思所想就是如何夺取更多的利益，恨不得他们的两只眼珠子就会是两个美元的那个标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的那个搞笑的那种的动画片，那个两个眼珠子变成两个美元的标志啊。那些贪财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眼睛就是看不见别的，就会看见钱，就会看到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利益，要满足自身的情欲啊。第九节说，那贪图丰富的人常被引诱，陷入网络，落在无理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赘述。提摩太后书四章的十节圣经说，因为底马贪恋这事离弃我，已往提萨罗尼家去了，又有格勒先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所以在这儿保罗提到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一个服侍天主的人，一个叫底马，他离开了保罗，离开了正道，离开了天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底马贪恋这事。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贪婪会使你失迷正道，贪婪会使你离开天主。第二，贪婪不会得到满足，不会使你得到平安。为什么我们现在世俗中有那么多拥有一切，拥有很多特别多资源，他几辈子也花不完资源的人，他们会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刺激，比如说吸毒，比如说找280个女人啊，或者再比如说跳楼自杀等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要明白，你所追求的这一切资源不能满足你，不能使你的情欲得到满足， 你一直在体谅你的肉身情欲，你一直想让你的情欲得到满足，但是你要明白你的情欲是一个无底洞，你永远你的情欲不会得到满足，同时你也不会得到平安。你想要用这些资源来填补你内心的空洞，你做不到。贪婪不会得到满足，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没有止境。第三，贪婪会加速你行恶，使你丧失底线。贪婪会加速你行恶，使你丧失底线。我们如何去理解贪婪呢？为什么我们说贪婪是万恶的根源呢？圣经说贪婪是万恶的根源，那我们之前解释了，意思就是万恶的源头，幕后的驱动力就是贪婪。怎么去理解贪婪呢？贪婪就是催化剂，就是一切恶事的力量根源源泉啊。我喜欢看那种武侠的电视剧和小说，就我看那个《射雕英雄传》，那个郭靖他在练那个降龙十八掌的时候，他刚开始练的时候，那个降龙十八掌感觉好像也没那么厉害，虽然他是外家功夫里边的是顶尖的最好的掌法，但是呢感觉一开始没那么厉害，然后后边特别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后边他练了内功九阴真经，对吧？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吧，对吧？啊，那个内力帮助他更好的去使出来这个掌法。贪婪与行恶，各种万恶一样的关系。如果你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你不会是一个行恶事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恶事，这些邪恶的事，这些罪恶没有力量。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知足为什么可以使你得胜呢？因为如果你是知足的人，这些恶事，这些邪恶的各种的罪没有力量，你行不出恶事来。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不会是一个骄傲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不会是一个奸淫的人，对吧？如果你看着自己的媳妇儿，你已经得到了满足，你知道这天主已经大大的赐福于你，很多人还没媳妇儿，是吧？你看宝天啊，这些都不在我的讲章里哈，就是我自己想到了，因为啊，那你会想到，哎，感谢主。天主没有让我像保罗一样去单身的服侍他，多好，对吧？一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就不会想着我在我媳妇儿之外还要找一个女朋友，或者一个不满足我要找28个女朋友，你不会有这样的心，你就不会有奸淫的行为。那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就不会想着去撒谎去得到更多的利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想着你现在的工作已经比较成功，你就不会想着啊，我要利用这个世俗中的手段去夺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这些万恶的根源为什么说是贪婪，因为它就是万恶一切罪恶的力量源泉。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就不会是一个行恶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就会是一个行善的人，因为你的恶事，这些罪在你的身上没有力量，没有力量。那为什么我们说贪婪会加速你行恶，会使你丧失底线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你越贪婪，这些恶事越有力量。贪婪会迫使你放弃原则，放纵情欲，从而放心行恶。这个是最可怕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说放心行恶呢？就像前边提到，这个放心指的是放什么心呢？放弃良心行恶。前边提到的这些异端领袖们，亚历山德、许米乃，他们为什么能够去放弃原本的一切的圣经中所看见的这些真理，然后去诱惑人去行恶呢？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因为圣经说他们的良心已经丧尽，如被火烙。他的意思是良心已经不再疼，他在做任何恶事的时候他都没有感觉。贪婪会使你放弃底线， 你会失去你的良心，弟兄姊妹，你的良心对你的作用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我之前看到那个信息说那个现在进监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吴亦凡好像是啊，他找各种各样的小女生去行淫乱，然后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没有底线。为什么没有底线？因为他不知足，不满足，他想要得到更多。你会发现他们这些人所行的这些事儿极其的邪恶。像韩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明星干着干着自杀了？因为他们都受到了他们的老板的各种的淫乱的待遇啊，他们没有底线。你看他们所行的好像这群人就是一帮禽兽，衣冠禽兽，人干不出来这样的事，但他们恰巧他们就是人。为什么会这样像野兽一样呢？因为他们不再有良心，不再有底线，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放心行恶。贪婪就会使你加速行恶。那我们要明白，加速行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削弱你良心的过程，而且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圣经所提到的一样，船破沉水，那个船会更快的下降，一开始漏一点，慢慢的啪啪啪一下就下去了，你会随意的行恶。最后一个就是贪婪会只会带来痛苦，所以我们要知足，我们不要贪婪。为什么呢？贪婪只会带来痛苦。圣经说，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透了自己。他的意思是你自己在伤害自己，你却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你认为你得到了更多，你认为你的贪婪的心帮助你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其实你什么也没有得到，你得到的只会是痛苦加痛苦，忧愁加忧愁。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不要做贪婪的人，我们要做知足的人，因为知足的人会胜过诸般恶事，行恶的这些万恶没有力量去影响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